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希伯来书嘅信息，我哋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至到十八节，个题目叫做得失成败、生离死别。喺我哋未开始研读呢段圣经之前，请我哋同心低头，我哋同祷告。慈悲人嘅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俾你宝贵嘅话语作为我哋生命嘅指引。求你藉着你的话语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我们，让我们能够容得落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有胆、也有坚决的决心去将你的话语实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几年前呢，美国矽谷的知名人士 Apple 的电脑总裁 Steve Jobs就被邀请去到 Stanford University 的毕业礼演讲，他一反以往讲者的迁移理论而讲述他自己的经历。他的讲题叫做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仍是饥饿，仍是愚拙。在这个演词里面，他讲述他自己人生的经历和感受，非常真挚动人。事隔这么多年，不少人仍然谈论他这个演词。他讲述了人生里面三个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有关得和失，特别是讲到他学业的问题。他一个单亲的妈妈所生，妈妈将他送了给一对的律师夫妇营养，以为呢这个孩子可以在好好的家庭里面长大，又有机会读大学。怎么知道这对夫妇只是想营养一个女孩子。当这个小朋友出世的时候，这对律师夫妇发觉是一个男仔来的，他们就好梦成空，就不再营养这个 BB 了。Steve Jobs 于是呢就结果被一个没那么有钱的家庭收养了。这个家庭答应 Steve Jobs 的妈妈，他们一定会尽力供养这个小朋友去攻读大学。后来他真的入了大学读书了，但读了一年之后，Steve 发觉他父母原来是非常辛苦，一捱夜捱来供养他到大学，他心有不忍，读完一年之后就住了学了。在停学期间无所事事，就决定在大学旁听一些他极有兴趣的课程，这个就是 calligraphy 书法。他发梦都想不到，这个旁听这一科竟然对他日后的工作发展这个 Apple 电脑呢是有这么大的作用的。第二个故事呢也都是得与失的问题。这回就不是讲到学业了，而是讲事业的问题了。后来呢他创立了这个 Apple 电脑，需要找一个总裁来负责发展这个工作。于是他就飞到去纽约，跟当时这个百事可乐的总裁 John Sculley 去倾谈，希望罗志去加入这个电脑公司，这个苹果电脑公司做个总裁。在这个时候 ,Apple 仍然是一个很小的公司。他能够给新津给这个 John Sculley, 当然大大不及这个百事可乐啦。所以 John Sculley 一口就拒绝了。Steve 呢心有不甘，于是再去找 John Sculley, 他就讲了一句说话，就将 John Sculley 完全改变过来。这个是什么说话？难道你甘心一世卖糖水而不加入我们的行列进行一个世界革命呢？就这句说话 Sculley 就改变了他的初衷，担任这个 Apple 电脑的总裁。但是又想不到日后之后，他和 Steve Jobs 是意见不同，董事会就倾向支持 John Sculley。 于是 Steve Jobs 亲手创立的电脑公司就被 John Sculley 掳走了。这一次失败，他是将 Steve Jobs 惊醒过来，重新去他的创作，成立了 Pizza 公司。这个 Pizza 公司对这个荷里活、迪士尼发展这个动画的电影有极大极大的影响。第三个故事亦都是得与失，但就不是学业，亦都不是事业，而是生死的问题。当他的事业达到高峰，Apple 的董事局再次召回 Steve Jobs 做他们的 CEO， 凭着他的 iPhone、iPad、Apple 电脑就将 Apple 带到高峰，成为世界的龙头。 突然之間有一日去檢查身體，都未回到屋企就接到醫生打電話嚟，話發現佢患上咗胰臟癌。哇！真係晴天霹靂，以為今次一定死啦，因為胰臟癌生存嘅機會係微乎其微，去體會到人生嘅有限。但冇幾耐，醫生發現佢所患嘅一種罕見嘅癌病係有得醫嘅。當佢喺 Stanford 演講嘅時候，佢以為佢自己嘅病已經完全嘅痊癒，但點諗到幾年之後，癌病復發，最後身亡。有趣嘅地方，聽人講佢喺離流之際，曾經打電話俾一個喺印度做傳教士嘅朋友，佢問佢一句説話：世界上到底有冇上帝？人生用八個字去形容，雖不重也不遠矣。得失、成敗、生離死別。套用 Steve Jobs 嘅一句話：形是飢餓，形是如絕。英國文豪 Francis Bacon 就講過一句説話：人嘅怕死就好似小朋友怕黑一樣。自古以嚟不分中外，死似乎係人唔想提及嘅一個事實，唔想面對嘅一個嘅事實。但係唔少中外文人亦都唔離開呢個主題，發揮佢哋嘅意見。你睇一睇《唐詩三百首》，大部分都係同得失成敗、生離死別有關係。蘇軾嘅《江城子》更係不可多得嘅佳作。當佢諗到死去咗十年嘅亡妻嘅時候，佢不禁就寫下：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鬓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了得年年，長斷處，明月夜，短重江。何等悲涼嘅一首詞，難怪可以能夠傳頌千古，感人至深。因為每個人都能夠認同蘇軾嘅一種嘅心情同埋佢嘅際遇。但係司徒保羅就係咁話噃：佢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呢？死啊，你啲毒勾在哪裡呢？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得勝啦。今日我哋嚟睇睇希伯來書嘅信息。看看基督怎樣戰勝死亡。首先我們看一看第一個的要點，就是第十節。人呢就是怕死的，基督卻是我們的元帥。或者會問怕死和元帥有什麼關係呢？或者我們看一看第十節。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使救他們的元帥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呢段圣经是几难去明白的。如果我想要明白呢一节圣经的意思，我就要先看看第十五节。十五节怎么讲法呢？他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十五节提到人有两个事实我们需要面对的。第一，一生怕死。第二，一生为奴。首先我们看看一生怕死的问题。或者我们中间不少人都反驳，我就不怕死的，我只是怕死不去的。又有些呢是孔夫子的忠实门徒，孔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根本就不会理会死的问题，连生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会想到死呢？没错，我相信大部分人的脑海里面都不会想到死这个问题，以为太过遥远。既没有答案，何必花时间去思想呢？但奇怪呢，我们偏偏呢又怕死。所以我们中国人呢，我们不喜欢呢用个死字，我们用很多代名词代了它。什么回乡下，吃咸鸭蛋，拉柴，回旧时那里，或者呢是 game over 等等。其实呢，无论你用什么代名词都好，我们要面对一个事实，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没了明天的。事实上呢，很多人都觉得 哦，死太遙遠啦，又攞唔到答案，何必去諗啫？啊，總之今日開活得開心就算數啦。啊，就孔子好夫子話：未知生就焉知死，呢、这個其中嘅骨髓就係唔好理佢。但係美國嘅神學家 Paul Tillich 就將呢句説話咧調轉嚟講，佢話未知死就焉知生啊。而英國著名嘅歷史學家Arnold Toynbee 就講話啦，每個人有一日都會冇咗聽日，聰明人咧就識得去預備，愚蠢人咧就只係識得逃避。事實上，如果我哋知道死係咩咧，我哋能夠活得更加精彩、更有意義。所以 Paul Tillich 所講啊，未知死焉知生咧，係有佢道理嘅。其實聖經對死亡係有一個好獨特嘅睇法，死並唔係最後一口氣嘅終止。第14節就話俾我哋聽，希伯來書第2章14節話俾我哋聽，死係一種嘅權勢嚟，一種叫人分離分割嘅權勢。我哋怕分離，怕隔絕，多過怕給最後一口氣。我哋怕好似該隱一樣，流離飄蕩在地上，毫無安全感，活在一個恐懼當中。死亡最恐怖嘅就好似金聖誕所講一句。王全就無客旅，今夜宿誰家？面對如此嘅人生，我哋嘅盼望，我哋嘅安慰喺邊度呢？個答案就喺第10節啦。原來那為萬物之屬，為萬物之本，要領許多兒子進入榮譽裏，便救他們的，便使救他們的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呢段聖經提到兩件非常重要嘅事，第一。神是令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首先，希伯来书的作者形容这个神是一个万物所属、万物所本的一位神。究竟是什么意思？所谓万物所属是指到万物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神，就好像一个钢琴，它存在的目的是要按住造琴的人指定的目的而存在的。琴的存在是被人弹奏吗？一个钢琴不能够用来煮饭，不能够用来飞天，不能够行驶，因为这个不是琴存在的目的。琴存在的目的就是用来被人弹奏的，这个就是它的目的，这个就是它存在的目的，是做琴的人指定的目的。所以万物所属的意思就是说，人生的目的不可以离开上帝，不可以离开上帝创造人类所指定的目的。那所谓万物所本有什么意思呢？就知道万物的根源，根源就是神。所以我们的存在，无论是我们的目的或者是被造的过程，都是神。神是万物存在的目的，又是万物的根源。所以英文版本的翻译呢，就翻译得很准了。It was fitting that God, for whom and through whom everything exists. 我哋嘅存在係 for whom, whom 就指到上帝，係為咗上帝 ，and through whom 係透過上帝而我哋能生存。佢個目的係咩？就要領佢嘅兒子，即係咧佢嘅子女們，即係咧。我哋所有嘅人进入荣耀里，进入荣耀里，荣耀系咩意思？唔系死亡，唔系坟墓啊！荣耀系知道将来我哋喺天堂里边，或者喺新天新地里边，与神同在，永不再分离，喺嗰度再冇眼泪，再冇死亡。上帝嘅目的唔系叫我哋去死，唔系入个坟墓，个终点。不是完全的泯滅，終點是一個永生的盼望，是一個榮耀的永恆。這個是第一件我們要明白的事。第二件重要的訊息就是，神要領我們進入榮耀裡去。第10節呢，就給我們一個這樣的答案，說使救他們的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我們特別要留意一个关键性的字，就是这个所谓元帥这个字，希腊文就叫 Archigo。 Archigo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出现过4次，使徒行传第3章15節，在那里中文圣经译作生命的源头，译作源头。使徒行传第5章31節呢， 他就譯做君王、元首和領袖。希伯來書第十章第二節譯做信心的創始者。希伯來書第二章十節在這裡就叫元帥。我們就奇怪，同一個字 Archigo 這個字在四次不同的聖經出現，都有四種不同的譯法。究竟他是解做源頭、君王、元首、領袖，就抑或創始者呢？就即是元帥呢？究竟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呢？如果你看看這個字的意思，其實它用法也是非常廣闊的。它可以解做軍隊的元帥，所以它就叫元帥。它也可以說創始人，也可以做祖先，也可以做君王或者領袖。不過有趣的地方，這個字原來是一個航海的術語，它是說一個圖畫，一幅故事。希伯來書是用很多航海的術語来描述这个圣经的真理。比如好像上一次我们讲到说，你们要郑重听到，恐怕垂流失去。郑重这个字呢，就指到个航海员要打醒十二个精神，否则呢垂流失去，撞向潮石，船毁人亡。同样啊， Archigo 这个字呢，其实是指到一幅航海的图画。当一船撞向潮石开始沉的时候，唯一拯救的方法就是一个人拖着一条救生绳，拼命在这个汹涌的波涛里面游到去岸上，然后就将绳绑在个大石里面，这条绳就成为一个救生绳，其余在船上的人就可以沿着这个救生绳安全游到岸上。这个拯救者希利文就叫做 Archigo， 就因为这个拯救者的勇敢，开了头阵，将救恩带给船上所有的人。耶稣就是这个 Archigo， 就是这个元帥。是因为耶稣为人人尝了死罪，以致我们可以得着这个救恩。正如好像这个 Archigo 游到去岸上，成立了一条救生绳，以致人人可以得着拯救。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字值得我们留意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他的受苦，我们得以完全。什么叫完全呢？原来希腊文的字的 teleos， 这个字可以做成终。Archigo 是创始， teleos 是成终。耶稣就 Archigo 创始，我们就成为这个成终。一幅完全的图画有创始成终。不单止是这样，这个字还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在旧约的祭司献祭的时候，他献上一个无残疾的羊羔。无残疾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 teleos 这个字。这个字可以做成长、成熟。所以他基本的意思就是这样。主耶稣完成了这个任务，藉着他的死叫人不再怕死，亦都唔再活在喺死亡权势之下，我哋可以从死亡嘅权势里面释放出嚟，就好似希伯来书嘅作者话，耶稣已经成为我哋嘅元帥，因受苦难叫我们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系因为呢个缘故，我哋唔再需要怕死亡，因为我哋知道我哋有永生嘅盼望。冇任何嘢叫我哋同基督或者喺基督里面嘅人分隔。我父親雖然離開，我有一天都會離開，我家人會離開，但是這個只不過是暫別，我們在天上都會永遠在一起。這個就是聖經裡面所給我們的盼望。正如有一次我在查經班裡面一個和大家分享聖經的信息，其中一個是外科醫生，他是未信主的，他查完經之後就跟我們分享，哇！如果这个基督教连死亡都可以解决，那我们就何足有惧呢？是啊，人是怕死的，但基督成为了元帥，启开一条新生命的道路，叫我们安然踏上。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第十一节至十五节，人是为奴，基督是我们的弟兄。你刚才讲到在第十五节，告诉你们人有两种境况，第一是怕死的，第二是为奴。我们已讲过怕死的问题， 基督为我们是个答案。我们再来看看为奴这个问题，希伯来书给我们的答案呢，就在第11节至15节可以找到。圣经怎么说？因那使人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命传与我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你，又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在第十五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形容我们是奴仆，原文是这样直译法的，是因为怕死我们就成为死的奴隶。我想我们很多人听到这句说话，我们就立刻驳，我不是为奴，我不是奴隶。什么叫奴隶？奴隶是没有自主权，是受人控制的。我们可以想一想，你可不可以控制到死亡？你可不可以控制到死亡的权势罪恶呢？保罗说得很好，立志行善由得我，做出来却由不得我。我们往往是被我们的情欲、我们的食欲、我们的金钱欲、我们的权力欲、我们忧虑控制住我们，叫我们失去了自由。有人问林肯总统，谁是你最大的对手？林肯说，我自己， Abraham Lincoln。 中国人也都说过一句说话，最惨是什么？通不过自己这一关。又说溺者不能自救，壮士不能自举其身。原来我们是为奴来的，耶稣来到叫我们不再是为死和罪的奴隶。何解？我们看第十一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存于一，都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做弟兄，也不以为耻。这里所谓那使人成圣呢，就是指耶稣。因着他的死，我们因着信就可以称义成圣了。至于那些那些得以成圣的，很明显就指到基督徒，那些信徒，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缘故而成圣了。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希伯来书的作者说都是出于一，个意思都是从一位父亲而出的。这个父亲就是我们的父神了。换句话来说，耶稣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他同时神，同时是我们的父亲，他亦都是天父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便成为了我们的弟兄姊妹。正因为这样的缘故，耶稣称我们为他的弟兄，也不以为耻。称这个字是认，承认，是耶稣承认我们是他的弟兄，不以为耻。跟着希伯来书就用了三段旧约的圣经来证明他的论点，非常精彩的。他是要告诉那些希伯来人的信徒听，你们信旧约吗？如果你信旧约的时候，你一定会信耶稣，因为旧约所指的尼赛亚就是耶稣了。你不信啊？我们看看下列这三段的旧约圣经，那我们就会知道。首先是第十二节，我要将你的命传与我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这一节圣经是在诗篇第22篇第22节，如果是70士本就是21章23节。这句话是引用自这个诗篇，而希伯来书所引用的是和70士本是几乎完全一样，唯一的分别是一个字。70士本用个传的字，即是我要将你的命传与我弟兄的传字，希腊文叫 diagesomai。 但希伯来书就将 diagesomai 改了做 apangelo。咁我哋会问，点解希伯来书嘅作者要将七十四本呢个 diagesomai 呢个字改做 apagelo 呢？ apagelo 呢？嗱，首先我哋睇睇 diagesomai 呢个字，即系七十四本用嘅字，通常要做报告，但亦都可以做传，就好似路加福音第八章39节咧，中文呢个亦做传扬啦。而希伯来书嘅作者 將呢個字改咗阿帕加奴咧，係好清楚話俾你聽，因為阿帕加奴呢個字咧係就係解全羊，所以佢就用全，譬如呢個字講到全羊福音就咁嘅意思。所以希伯來書嘅作者為咗更加清楚表明呢一個意思咧，佢就將呢一個嘅七十字本翻譯做 diagesoma 呢個字咧，改做翻譯做阿帕加奴。我哋睇睇詩篇二十二篇，我哋就會更加明白。表面上睇嚟，詩篇二十二篇係提到呢個以色列嘅義人嘅痛苦嘅呼求同埋感恩嘅詩。詩嘅上半段係論及詩人嘅苦況，後半段咧係講到詩人嘅順服神而生命有逆轉，獻上感謝。呢個詩嘅進展係由個人嘅苦楚，進而成為整個嘅集會嘅感恩。對新約嘅作者嚟講，詩篇二十二篇我哋叫做尼賽亞嘅詩篇，係預表咗耶穌基督嘅受苦，所以唔少新約聖經都引用詩篇二十二篇嚟講述耶穌都被釘十字架嘅情況。譬如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節、馬福音十五章三十四節、約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節。其中最著名咧就係耶穌喺十字架所引用嘅詩篇二十二篇第十八節話：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即係話咧，耶穌基督引用詩篇二十二篇所講嘅嘢，就係喺佢身上應驗咗咯。詩篇二十二篇只不過係預言佢被釘十字架，所以十字架裏邊佢就話：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新約嘅作者以二十二篇嘅上半部咧為耶穌嘅受苦，所以二十二章第十八節所講我嘅神，我就係指到耶穌，因為耶穌嗰啲嘅受苦，佢嘅子民就得到救贖，教會就被建立起嚟，喺教會裏邊一同頌讚稱謝神，而我哋又稱為弟兄姊妹，教會嘅成員都係耶穌基督嘅弟兄姊妹。所以第十二節的我是指到耶穌，是他向神的子民傳揚神的名，又在教會裏面跟眾弟兄姊妹傳頌神，這個就是第十二節的意思。所以如果你看詩篇二十二篇的時候，你就會看到在舊約的時候早已經預言到耶穌基督就是那個的尼賽亞，因為那個尼賽亞是被釘死的尼賽亞。我哋再嚟睇睇第十三章啊，第十三节，又说我要倚赖他。呢、这个经文系引住以赛亚先知书第八章十七节。如果你睇你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七至十八节嘅时候，佢有咁讲法：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看啊，我与耶和华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或者大家看到这两节圣经的时候一头雾水，不知所谓，其实是非常精彩的。表面上看，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七至十八节是讲述以赛亚为神去传扬上帝的拯救和审判的信息，但是呢就被当时的君王和百姓一口拒绝，他就发出一个遮坛的声音。但睇深一层，这个其实不是单指这个以赛亚个人的经历，他更加预备到将来的尼赛亚的拯救。如果我们从一个这样角度去看，我们看到第十七节的我要等候耶和华，我是指尼赛亚，即是耶稣。然后第十七节所讲的雅各家，即是我要等候那以面不顾雅各家的雅各家，也都是指到耶稣。以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是指到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神以面不顾他，以致耶稣在十字架里面说：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那我也要仰望他呢？在十八节的我也要仰望他。仰望这个字即是希伯来书的倚赖这个字 Put my trust in him， 也就是耶稣临死的时候在十字架里面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稣基督将他自己的生命，将他的灵魂，将他的生命交在耶稣的手里面，这个就是仰望，这个就是倚赖。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再引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八节说：看啊， 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这个是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神就给基督众子民，因为他信，因为他为我们钉死十字架，所有相信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女，也都成为了他的弟兄姊妹，和他在一起。或者我们会问，究竟耶稣和我们成为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不厌其烦地指出这个真理呢？第十四至十五节就给我一个非常精彩的答案。他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首先我们要明白到，几乎大部分的宗教对神的看法是这样的，这个上帝是很遥远的，是不可知的，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是没什么人性的。就好像老子的《道德经》第一句就说，道可道就非常道，名可名就非常名。这个道可以理解讲到天或者讲到上帝，这个是不可以讲的，讲不出来的、不可以给个名字的。就好像希腊的哲学家讲这个上帝是 the unknown God， 或者今天很多人所讲这个 agnosticism， 就是说是我们不知道的，有没有神我们又不知道，就算这个神也都无可知的。唯有基督教是很独特，很独特。基督教所讲这个上帝是满有感情，是很落地，甚至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完全与人认同过来，甚至我们可以称他做弟兄。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我们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怎样描述，他说儿女即是人，儿女即是人，既有血肉之体，神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里就讲到耶稣道成肉身，住在人的中间，神降临在世上与人在一起。不单止是这样，更加不可思议的，他竟然是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其实他特要藉着这个死，才可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因为死的权势是罪，耶稣的死是偿了人的罪价，战胜了死亡，三日复活，以致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我们可以这样说，耶稣完全与人认同过来，成为人的样式，死在十字架上，以致可以释放那些一生怕死和为奴仆的人，也都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件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那耶稣是我们的弟兄，耶稣救赎我们，实际上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人是陷在试探中，但耶稣却是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看看第十六至十八节，圣经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与他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人有三大特点。第一，他是怕死；第二，他是为奴，为罪的奴隶；第三，很容易受试探。怕死、为奴、为罪的奴隶，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看看第三样，人是很容易陷在试探当中。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很容易被钱、色、权、各样的东西引诱，就好像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做出来由不得我。我想去做的善，不知道为什么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恶，偏偏又去做。我们时常处于一种的争战当中，就好像保罗说，我真苦、谁能救我脱离这个的取死的身体，救我脱离这个的挣扎。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耶稣不是来救拔天使，来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谓亚伯拉罕后裔，不是指血缘的犹太人，而是指因信称义的信徒。就好像保罗说，信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说话，三章二十九节。 而救拔呢个字，本来意思系找住，系指耶稣将人从魔鬼里边咧，系攞咗出嚟，系从嗰个怕死同埋为奴嘅情况解救出嚟。佢唔单止系，佢唔系解救天使，乃系解救我哋信佢嘅人。佢解救嘅方法点啊？就同我哋完全认同过嚟，同我哋一模一样，以致佢成为我哋大祭司。你谂谂，耶稣基督降生喺马槽里边，生喺亡国嘅以色列，尝尽人间嘅苦楚，但系佢唔能够完全同我哋认同，因为人最大嘅苦楚同问题就系同神隔绝啊嘛。呢、这个一切问题苦楚嘅根源，佢最后连呢一步都认同，佢为咗我哋嘅罪被钉喺十字架，佢孭咗我哋嘅罪债。在十架里面受责备，以致神离弃他。耶稣的十字架说：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这个不是一个失望的控诉，而是一个胜利的呼求。最后他连自己毫无保留和一班罪人认同过来，以致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耶稣成为我们大祭司，祭司有两个功能，第一献祭，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耶稣将自己献上，为人赎了罪，熄了神的愤怒，以致我们可以称义。祭司这个字，拉丁文叫 Pontifex， 是桥的意思。耶稣成为我们罪，成为我们和神之间的桥梁，在神面前代替了我们的罪。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至十六节就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贵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们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这个信息，特别是这一节的金句，成为我人生里面很多风雨中的安慰和鼓励。你是不是在苦难当中？你是不是在挣扎的当中？你是不是在试炼当中？会不会你发觉已经觉得已经无能为力，心里面有很多的恐惧？不要忘记，我们即管坦然无惧去到个施恩宝座面前，为要求怜悯得怜恤蒙恩惠，因为他凡事都经历过，他能够体恤我们，他是一个大祭司。最后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给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成为我们大祭司。求你帮助我们充满了盼望，我们即管坦然无惧去到施恩宝座面前，为要求怜悯蒙恩惠得怜恤得医治。求你怜悯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将时候交回给主席。